和哪一个米高峰比较像？好像乔米的那个，
这个好一点。
好，我们就把这个搬过来。弟兄姊妹，圣诞快乐！啊，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感恩节的主日啊，一定是感恩节之后的礼拜天。但是圣诞的主日呢，就一定是圣诞之前的礼拜天啊。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圣诞主日啊。所以呢，再一次恭喜大家，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在平安夜，就是12月24号，就要来的礼拜四，也是我负责讲关于圣诞的信息。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不讲圣诞的信息，我今天呢还是和弟兄姊妹一同看希伯来书里边更美的一个系列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更美的信心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邀请人对耶稣基督产生一个信心。但是我们往往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如果我要信什么教的话，我就只相信睡觉那是我的信仰我也不需要什么神啊佛啊什么耶稣基督啊，我只相信自己。因为人的生命是由自己活出来的，人的道路需要自己走出来的，我不需要什么神，不需要什么耶稣，我什么都不行，我只相信自己这个讲法呢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讲的人可能很诚恳的这样的相信，但是呢其实不太正确。因为无论人怎么样信任自己，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他就使用信心在其他的事物上边，而且他将他的信心呢放在他不认识的、他不能够控制的事上边，有时候放在运气上边。比方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到餐馆吃饭我们相信这个餐馆的食物是新鲜的，我们的配料是没有污染的，那个厨房的厨师没有什么伤风菌啊，那个感冒菌啊、肝炎啊这些菌啊，不小心的加到我们的菜里边。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是相信我们所开的汽车它的机件性能是良好的，那个轮胎没有不会突然的破裂。我们相信其他路上的司机他们都开车都有技巧，而且他们不醉酒，他们不打瞌睡。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更把我们的生命放在那个开飞机的飞机师上边，放在维修的机中、保安的人员里边。当我们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是交在医生的手上边。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他们都是不是我们认识的，但是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是有专业的精神。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出错了，我们的生命就有危险。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她的脚趾甲向内倒生就是本来是长出来的，她都转过来倒生到脚趾上面，就很疼了。所以呢她就到医生那里，要医生帮助她解除那个指甲。本来是再小到不能够再小的小手术劳烦医生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不知道医生的刀剪刀不干净，还是包甲的纱布不干净，他就发炎了，就感染发炎了。 然后呢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吃了消炎药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细菌竟然到他的心脏里边，本来心脏弱的这个中年的妇人心脏病发就死去了。他所相信的所依靠的医疗系统结果要了他的命。很实质的来讲，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边，我们的生命都是信任摆在其他人的手中。如果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小心开车或者是出现问题，我们的生命就有危险了。好了，弟兄姊妹，我讲了这么多，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相信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正确的。我们其实天天都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很多不可靠的事，很多不可靠的人的手上。为什么我们不把信心放在一个更可靠的爱我们的天父的手上呢？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是更美的信心啊！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分开三方面来看一看。首先第一方面，相信上帝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更美，是因为它是超越目前的，超越我们目前的事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刚才念过的，就是他说信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从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所用的希腊文是很优美很高雅的希腊文。这一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用了一个实底这一个希腊文。这个名词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建筑物的基础的意思啊，这是承担住上边的一些上盖的一个意思。用在形容信心呢，就包括了很丰富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参考大家不懂希腊文的话呢，就看英语的圣经，参考英语的圣经。我们常用的心英语的国字译文就是 NIV， 很通用的 NIV， 就把这个实底翻译成为把握 confidence， 把握。但是一个古老的英王钦定版，他就把它翻成实质 substance， 那两个是很不同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把握是形容信心的主观的一个部分。当人问我们你对这一件事有没有把握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有，是因为我们主观相信我们能够把这一件事做得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前做过这样的事，可能我们手上的资源很足够，可能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我们就回答我有把握，是我主观我觉得能够把它办成。但是呢，实质就是 substance， 就是说是信心的客观的部分，就是说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是事情一定这样发生的。比方你说太阳明天会从东方升起来吗？我当然没有把握了，我不能够让太阳能够令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但是我知道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每天都是这样，从前都是这样，我有生之年看到的都是这样，所以说一定了，当然了，这就算是客观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一个更美的信心啊？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在里边。虽然有些事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我们相信主是掌管这个宇宙的，他是爱我的。如果你问我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我说不知道。我知道 将来发生什么事，这是有一天我肯定死亡，这是我肯定的，但是有一天我肯定要回到神的家里边，这是我肯定的。但是你问长远的事你知道，但是下一个钟头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下一个钟头发生的事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但是我相信是在上帝的手里边，上帝是爱我的，所以我就有一个平安在里边。这个信心就叫圣经说是更美的一个信心，或者说更有把握的一个信心。然后我们看节一节圣经强调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望之事，就是在将来的事。一般人的生命是注目在心生里边，或者是眼前的一个环境，不是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的眼光短，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这样批评还没有信主的人，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以致呢他没有资料去明白将来永恒的一些事，所以呢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当目前的事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信心，就觉得一切的完蛋，就没有能力再活下去了。有一本教小朋友学中文的儿童书，因为是教小朋友学中文嘛，所以他用的是大概两三百个中文字词汇，就是小朋友能够掌握的一些词汇，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班小朋友，他有一个晚上他们就在一个水井旁边的幻想，然后有一个其中一个呢就往井里边看，就看到水井里边有天上月亮的倒影，哦，他就很高兴，他说哎我看到月亮都来看，每一个小朋友都浮在那个水井旁边就看，哦真的很美，又圆又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顽皮的小朋友突然间拿出一个小石头就掉到水井里边，当然我们就都知道月亮就不见了，泛起了波就月亮就破碎了，然后里边有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小朋友吧，就哭，哦，月亮不见了，月亮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十来岁的小朋友就说：“小弟弟，不要哭，你看，月亮还在天上。”这是一个故事，是教小朋友学中文的一个故事。但是给我们成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有时候我们看的注重的就是看地上的月亮，然后早晚有一个顽皮的人就向那个月亮投下一个小石头，然后就破碎，然后我们就说没有了，月亮没有了。但是当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更美的信心，就是当我们抬头看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没有，天上的月亮仍然在那里。有些人就觉得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把信心放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上帝手里边，所以我们办事就绑手绑脚，你们就做决定又很慢。又要说什么正当的手段啊这些所以呢好麻烦，所以你们不会出一个做生意的好的人，你们不会出一个成功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也有一个经验，那个慢笨不一定等于不成功。我们开车的人呢，我们大概都试过开车跟着一个大卡车大货车，我们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很笨重的大货车跟住它真的好麻烦，它起步慢，然后它开动也是慢。我有一天有一个经验，我就在128公路上边有三条行车线， 我就在中间跟着一个大货车，然后两边都是啊交通很急很堵车的一个时间，不知道是前边有什么事，所以啊走得很慢。然后我想转到另外一条线也不安全啊，因为密密的一个，我就跟着那个大货车走了十分钟，都是跟住他没有办法。但是突然间这个大货车打右灯，然后就跑过啊，后边的车都让他了，不让我，但是呢大货车的肯定要让他，他就跑到右边的线。我在心里说，对了，大货车不应该走在中间，走在右边就好了。前边在我前边出现一个四十多五十米的一个空间，哦，好快乐的就开车上前面，但是好快就到前面的车的尾巴，就也是慢下来停下来。大概都过了三十秒一分钟吧，这个大货车在我右边就飞快的走过去。嗯，我就说什么事呢？我再堵了五分钟，原来发现前边在中线里边有一个车故障，所以呢左边的可以过，右边的可以过，中间的就堵住了。这个是给我看到大货车不错，它笨重，它开得慢，但是它高，它看得远，所以呢老远它都看到中间堵车，所以它就过去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一样，有人看基督徒你们太多规矩了啊，所以你们开得慢，你们开得笨啊，笨重啊。但是如果这个例子也可以用在我们生命里边，就是不代表我们笨重就不能够成功，有时候那个效果更加的好。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一个，为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更美了，就是他是超越目前的，给我们看到永恒，从永恒的角度来使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加有效。然后第二方面，这一段圣经形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更美，是因为它是超越感官，超越我们的感觉。十一节的上半节，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或者是确信啊。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翻译了大概我们使用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其实是翻译的不错的啊，我不容易批评他的，但是这里呢就肯定要改进一下。首先诸世界不是说很多个世界，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世界上边的万物的意思，就是世界上面的东西。然后呢它就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事，神的话，他就没有的字，这是神话造成的，所以人就说，你说啊，那个造成的神话来的啊。所以呢，我相信新的翻译的一定把那个很重要的地字是借助神的话造成的，就翻进去。但是我们就不看这个翻译的问题了。在哲学上边有一个很影响很大的流派，是叫经验主义。empiricalism 就是它形成的一个过程呢，可以讲是对理想主义或者是抽象主义那些形而上的一个学问的一个旷野。他们觉得当时从脑袋的转动思想凭空的推测不能够找到真理的。举一个例子啊，引起他们反对的，就是在中古时代有一个神学家讲出一个证明神存在的一个道理。他是怎样证明的？他首先问一个问题，他说神 按定义是不是最伟大的哪一位呢？没有东西比他更大。被问的人就说，好，我允许这个你这个前提，神就是比一切都大。然后他就再问一个问题，好，你同意我第一个命题，那么请问存在的东西是不是比不存在的伟大一点？你想一想说，好，我也允许你这个存在的大概比不存在的伟大一点吧。然后第三个问题来了，他说，那么存在的神是不是比不存在的神更伟大？他说，当然了，我已经允许你刚才说存在的东西，那么存在的神就应该比不存在的神伟大。那么他就下一个结论了，他就说，那么神一定要存在，如果他不存在，他怎么是世界最伟大的呢？所以呢，那些人就说，哦，我被骗了啊，就是啊。但是你要攻破不到他的逻辑，所以呢，经验主义呢，就是要旷野，就是这样，从脑筋里面运转的就可以证明上帝的一些存在。然后经验主义结合了科学主义，或者是大科学主义，就是科学能够证明一切，科学控制一切，科学验证一切，那个大科学的精神就是不让科学只停留在物质方面的层面，把它无限的扩大，变成了验证一切的真理。结合了之后，结果就令至很多人就说，我要见到我才相信，你给耶稣我看看，我见到了我就相信，你给我一个死后复活的人给我看看，我就相信有复活的事，要看到。但是很多小游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不可靠的，你看到了也不一定可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划出在纸上边划出两条长度相等的线，然后在其中一条呢两端画上一个向外的箭嘴，然后另外一条呢就在两端画上两个向内的箭嘴，然后你突然之间你就发现第一条线比第二条线更长。就是我们的眼睛骗了我们。上次的例子很多，我希望可不可以把我准备的那个 PowerPoint 放出来好吗？我要把它一下，这个不要挡住大家。请问左边的桌子是不是比较瘦比较强呢？应该是了啊。右边的桌子是比较胖比较窄，对吧？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它们的长度和宽度都是相等的，你相信吗？不相信。我保证是真的，我用量过，如果你有的，你现在去量一量，你的话就都是相等的。但是他们摆的方向不同的时候，你的眼睛就骗了你，就说左边的又瘦又长。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和我刚才讲的一样啊，你的看到两条红线，他们它长度是相等的，但是如果我不把刚才的红线放进去，你就说上边的是强一点，是吗？你的眼睛你的感官骗了你。再看一个，这个可能表达的不太好，这个放出来的不太好，这些线全都是平衡线来的，但是它这个加上了黑白的图案的交替之外之后了，你就觉得它是好像不是平衡的，就是好像 清澈的啊那些。如果你在电脑看呢，就很清楚，这里打出来可能看不清楚。下一个，我希望也是。杰克呢，在电里好像也是看不清楚。如果你在电脑上面看呢，就是中间的交汇点，你突然间就觉得有些黑点出现，也有一些黄色的点出现。啊，这个在这里看不清楚就算了啊，但是你上网你就自己讲。这一个就奇怪了，很出名的一个叫 illusion， 很出名的一个幻象。请问有网点的，是上边的网点的也是深一点呢、啊，还是下边的黄色的深一点？也是上边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他们是上等的，你大概不相信。但是这个是很出名的，是他们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更奇怪的就是在黄点的那个方甲上边里边那个方块里边，是不是背景是上边的比较黑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两个颜色的深浅度都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你不会相信。但是这个是很出名的，是一个心理学家发展出来的，是同样的深浅度。如果用一点点的那个投影啊，这些把它除去之后了，你就看出来原来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很多时候是不可靠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在户外犯傻，由正午玩到太阳下山，他们就说要回家了。其中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哎，时间过得真快，太阳跑得好快，刚才还在天的正中间，现在就跑到地平线。另外一个孩子就说，不是太阳跑，爸爸告诉我是地球转。这个小朋友不服气，他说，你不用你的脑袋吗？你不用你的眼睛吗？你不相信你的眼睛吗？明明的我们都看到太阳的正中就跑到地平线，你不相信你的眼睛，你相信你爸爸？那这是一个好普通的一件事。我们活在这个奇妙的宇宙里边，我们是成人呐、啊，还是小孩子吧？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越伟大的科学家越谦卑。牛顿他说过，我发现一个定理，发现一个事实，我就发现背后有九个我不明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宇宙里面可能还是小孩子。问题的是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呢，还是相信爸爸讲的话？基督徒天上有一个爸爸，我们相信天父所讲的话吗？如果是眼看到才可以看到真理，那么眼盲的人就看不到真理了。有一个很出名的盲人作家 Helen Keller 海伦凯勒，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虽然眼盲，但是我对真理的认识我知道，因为很多道理不是物质的，不是单凭那个感官领受的。很多人有眼，但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却窥探在他们的无物质的世界里边，这样谁才是真正的眼盲了？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 本来我想把这个诗歌变成我们的回应诗，但是呢对我们诗情不公平，临时要他弹一首不懂的。他就是指示你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诗歌本315，指示你路，我主指示你路。其中一句呢就是说，指示你路，使我行道不偏，凭信不凭眼见，以光引道在前，指示你路。 More by faith, less by sight。 那我这一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诗歌，也是希望是我们一个祷告，这个诗歌就是一个祷告书啊。引到我前面的路，当我走的时候 ，more by faith, less by sight。更美的信心，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超越世界的常规。第一点的超越目前，第二点更美，因为它超越感官；第三点，因为它超越世界的常规。第二节，古人在解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说，古代的伟人，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称赞的人，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上建立在信心上边建了美好的见证。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举出一些例子，是亚伯、以勒、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的人的见证。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归纳来看一看，他们为什么得到了神的称赞呢？就是因为他们都不跟世界的标准不单跟世界的标准去做事，在很多事上边，他们跟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上帝的一个标准，所以他得到上帝的欣赏和纪念。我们知道，人自从离开上帝之后，就要努力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这是规则，以致我们可以活在一个不需要上帝的世界里边，不需要上帝的生活里边。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或多或少要受到这个秩序或者是规则影响，甚至如果你不跟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很多事上边我们都要吃亏。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就是一个更美的信心，就是一个抗衡世界的一个信心，愿意逆流而上的一个信心。目的就是让人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办事的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式。就好像经文所讲的，他们就最终得到上帝的喜悦。然后如果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两个圣经的人物的名单，就发觉到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很多地方他们怎么样抗衡这个世界呢？挪亚，他凭着信心，在当代败坏的时代里边，过一个公正公义的一个生活。然后他凭着信心去建一个方舟，建一个大船可以想象那时代的人看他坐这个大船的时候什么样的耻笑他。没有下雨，为什么把一条船建在陆地上边，建在山头上边？但是他怎样说？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离开家乡，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连哪个名字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可以上网看看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找找朋友了解一下。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谷歌的地图就是 Google Map 都看到了，卫星看下来我有一个朋友，他请我到他的家，他 他说house warming 啊，就是他搬摆日佛祖啊，在他的家。我说啊，刚好没有空啊。他说很可惜啊，我的家很漂亮啊，你没有没有看，我就到 Google 那去看看，哦，果然很漂亮，很大的房子，有游泳池啊，有什么都有。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有科技可以看到，但是亚伯拉罕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要离开一个繁华的地方，到一个荒野的一个地方，但是他顺服，他愿意去。约瑟凭着信心胜过苦难的童年，虽然被他的亲兄弟卖到另外一个地方成为奴仆，但是他仍然上进，他咀嚼了女主人给他的引诱，结果作奸，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做到埃及的宰相。然后摩西，他凭着他年轻的月学，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与希伯来人认同，就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呢就被追究责任，他就逃跑了，逃跑到一个旷野的地方，然后他就失去了斗志，在那里当牧羊人，但是最后重拾信心，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基甸胆小如鼠的一个人，当上帝的使者看到他的时候，他在一个酒架里面打麦子，酒架就是地上的一个洞，然后你几个人在采那些葡萄，然后把它采出来啊，那这所以在地底下的，然后打麦子是在应该在空旷的地方，让那个糠就吹走，但是他怕，所以他胆小，所以呢他的那个糠里边去打麦子。这样的人，神说要用他的时候，他要神几个证据，几个神职他才出来，但是最后神给他证据之后，他就勇往直前，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信心。在结论的时候，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刚才Ben 要我们读两次的，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弟兄姊妹留意，建议不是说人非有信就很难得上帝的喜悦，他是更严重的说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靠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一个有果效的信心，就好像第六节所讲的，有两个元素，首先要相信有神，其次就是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解经家，他就把第二个元素归纳为相信神关心这个世界，关心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两个元素，一个相信有神，这个是很基本，第二就是相信这个神是关心我们，也是关心这个世界的。当我们有这个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更美的信心，然后这个更美的信心就能够产生更美的果效。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像诗歌一样，我们更多的信心不是单凭眼见， More by faith, less by sight。 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